北京冬奥的滑雪赛场上，代表美国队登场的年仅17岁的华裔女孩凯·欧文斯被寄予厚望。她和去年东京奥运会上为加拿大夺得女子百米蝶泳金牌的马吉，美国体操队的金牌华裔选手摩根·凯拉，这些被海外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婴，吸引人们的目光有赛场，转而关注荣誉与奖牌背后的孤儿群体。亚丽讲述了她十几年服侍残障孤儿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敲一敲，响几声，想一想，瞧一瞧。欢迎收听新瓶子的声音。
读者朋友，家人，你好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冬奥赛场背后百名残障孤儿从这里被收养，文恩杰细拉。北京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项目已经正式开赛，如果你观看了赛事直播，很可能留意到美国队里有一张典型的黄色面孔，她就是年仅17岁的华裔女孩凯·欧文斯。2004年，凯出生在中国安徽省六安市，出生不久就被父母遗弃，被当地公安部门送到儿童福利院。16个月大时，被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欧文斯夫妇收养。喜爱滑雪的养父母影响了凯，当10岁的凯展现出自己的天赋，父母更是倾尽全力培养他。凯16岁入选美国国家队，被评为世界杯女子大奖赛的最佳新秀。14岁就梦想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凯，曾经对于亲生父母的遗弃耿耿于怀。终于释怀后，他在接受美国采访时说，这次有机会回到故乡参赛，真让我欢欣雀跃。真希望我的生身父母能看到我的比赛，知道我一切都好。安徽商报还刊登了他寻找亲生父母的新闻。这让人联想到去年东京奥运会上夺冠的几位华裔女运动员。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，替加拿大夺得第一枚金牌的玛吉·麦克尼尔，她2000年生于江西九江，以及美国体操队的金牌选手2001年生于广西梧州的摩根·霍尔德，2002年生于江西九江的凯拉·伊克尔，他们都是被海外家庭收养的华裔女孩。这个令人内心感受丰富的独特群体，吸引人们的目光由赛场转而关注荣誉与奖牌背后的孤儿群体，特别是女孩的命运。境界为此特别采访了北方一所孤儿院的负责女士亚丽，讲述她多年服侍残障孤儿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当我离开外企进入重症孤儿服侍领域，才发现自己不仅失去工资和保险，连社交也没了。每个孩子的需要天天摆在眼前，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。很多人觉得最头疼的钱从哪儿来，但我从没为这些焦虑过。天天计划未来，信心太小了。只要在爱的事上用心，一定不会缺乏供应的。
你是如何进入服侍残障孤儿这个领域的？
我刚到外国语学院读国际贸易的时候，因为家境比较困难，被子很单薄。有一天晚上，室友把自己的厚被子让给了我，我心里觉得特别温暖。后来他和我聊到信仰的话题，自己虽然不感兴趣，学业也很紧张，但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。 渐渐发现人从何而来，去向哪里，这些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原来是有答案的。当我发现人活着的意义时，就觉得真美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给一位外国脑瘫专家做翻译，遇到一位外国老先生带着两个孩子来做康复。老先生带着使命感在中国做孤残儿童救助。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他就和妻子回国了。我也毕业进入外企工作，常常出差。
2009年，我忽然收到老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我就在你家乡的孤儿院，你愿不愿意来看看？我当时就想，都到我家乡了，那我得去看下。在家乡的一个孤儿救助机构见面后，他们邀请我参与救助机构的建立和服饰。我心里并不愿意，因为我刚进入职场，工作和收入都很好，而孤儿救助机构非常不稳定，也很艰难。有一天，他的妻子告诉我，如果我不参与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继续救助孤儿了。经过各种真实的挣扎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可以帮忙，但不会全时间参与。当时我想的很简单，白天在外企工作，下班了就去机构帮忙。当时还没有高铁，我每天下午5点下班就冲去坐大巴，晚上8点多到，第二天一早5点多起来赶回北京上班。2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就吃不消了，我不得不考虑放下哪一头。如果放下外企工作的话，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就没有了。如果放下孤儿机构，我的良心受到责备，心里实在无法割舍。
当时机构的情况如何？你最后怎么做出的决定？
那时机构一共有9个孩子，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。我们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救助重症儿童。老先生认识一位在相关部门工作的阿姨，她帮助我们与有孩子需要救助的孤儿院建立联系。孩子都是从各地孤儿院送来的。我挣扎了一段时间，一想到自己要把这些孩子扔下时，内心更加煎熬，于是就放弃了外企工作。我想的很简单，当我真的离开外企后，发现自己不仅仅失去工资和保险，连社交也没了，好像与世隔绝。机构成立不久，老先生夫妇因为一些原因离开，这一摊子的事儿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后来有没有想过重返职场？家人如何看待你的选择？
太忙了，没空想。一个个孩子的需要每一天摆在眼前，一晃10几年就过去了。我想如果现在重返职场，我还能大干一番，再过几年我就干不了了。身边很多人建议我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体制，我一想到这些就头疼，不知道如何去做。我不属于目标导向型的人，看到孩子的需要，我就一直想着怎么把孩子照顾好，我想这就是上帝喜悦的。我的妈妈很朴素，也很有爱，她看到我所做的会默默帮助我。有的孩子就是我妈妈带到这里的，她看到她带来的孩子被很好的家庭收养，非常开心。
这些重症的孩子白天晚上离不开人，还要联系医院筹措资金和各种人打交道，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
我觉得自己特别累，每天都需要跑不同的医院，见不同的医生。我的身体不是很好，医生也建议我多休息。很多人觉得最头疼的话题是钱从哪儿来，这其实是我最感恩的地方。我没有在这些方面用太多脑力，越研究忧虑越多。我知道很多机构会花时间去维护志愿者群体，因为这些是经费的来源。
我自己不会做，也没有时间做。这些年走过来，孩子们的救助一样也没有耽误。心脏外科就去腹外，内科就去安贞，骨科就去积水潭，肾脏科就去北大妇儿。我们都会尽力给孩子们安排最好的治疗。
在这些年，你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吧？
每一天都是神迹， 曾经有一个孤儿院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个肾病晚期的孩子，医院已经退回来了，问我能不能接收。我一听，肾病是一个无底洞，我们的机构太小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去联系大一些的机构试一下，其他机构不接，再联系我。不久对方告诉我，没有机构肯接，问我能不能收。我很犹豫，当时账上所有存款只有20000元，而20000元对于一个肾病的孩子算不了什么。面对这个无底洞，大家都退缩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接，这个孩子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想想心里很痛，那就试试吧，反正还有20000元。下午4点多我同意接收，晚上11点他们就把孩子从外地送来了，说是怕我过了一晚上就反悔。第二天凌晨4点我就去北大附属儿童医院联系住院。经过治疗，孩子的浮肿消退了，不久就出院了。这个孩子叫尼西米，检查发现他不仅有肾病，还有生殖器的问题，接着又安排了一次手术。当时另一个叫以西杰的孩子和他来自同一个孤儿院，治疗之后身体也康复了。后来有国外的弟兄姊妹来探访孩子，其中一个姊妹得知以西杰的情况，就想领养他。回美国后，她将这个想法告诉家人，先生和婆婆都同意。其实这个家庭并不富裕，妈妈是洗车工，爸爸在家带孩子，手里没有用来支付领养费用的存款。妈妈就开始募款，她在自己指甲上画上孩子的照片，告诉别人她想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家。他的孩子也帮助他一起募款，几美分几美分地积累起来。等到这位妈妈终于凑足钱来到中国，把以西杰带回美国的那一天，正好是以西杰14岁生日的前一天。领养法规定，孩子只有在14岁之前才可以被领养。以西杰和尼西米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。以西杰去到美国后，就对妈妈说，妈妈，尼西米还在中国，可不可以帮他找一个家？妈妈看到孩子愿意分享自己的心事，而且是为了别人来向妈妈寻求帮助，就很感动。妈妈开始为尼西米找家。肾病孩子很难找到愿意接收的家庭，以西杰的妈妈居然找到一个家庭愿意领养尼西米。在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，尼西米的病情恶化，开始隔天透析一次，照这个情况基本活不了多久了。领养家庭仍然赶到中国，当他们看到尼西米如此虚弱，爸爸就发给我一个信息，意思是他们无法面对这种情况。我就鼓励他可以做肾脏移植手术，但是在中国等待肾源很难。我们这的孩子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人愿意参与在他们的生命中，他们就会死去。这位爸爸没有回复我。第二天，他悄悄去签字办手续，然后立刻带着尼西米回到美国。那一年是2018年，刚好尼西米也是14岁。
尼西米后来的情况如何？
回到美国后，他爸爸不再联系我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做梦，梦中很多恐惧。同工们也都不敢再提起这个孩子，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。直到今年有一天，以西杰跟我联系，我就问他尼西米的情况。他说他跟尼西米视频通话了，尼西米在医院里，有人去世后把肾捐给了他，手术后他的身体也没有排斥反应。我听了很开心，回想起来特别感恩。虽然当时手里只有20000元，但幸亏我们接收了尼西米，幸亏我鼓励了爸爸领养他。
你们从8岁到14岁照顾尼西米，作为一个肾病的孩子，花费一定不少吧？
各种治疗加在一起，每天都得上万元。我们的机构很小，但人员很稳定，孩子来来去去，阿姨们基本没变。现在这7位阿姨都是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的，这很难得。机构从建立至今，有一位律师姊妹监管账户，还有一位老姊妹是我们的会计。我们的财务原则是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所有同工不接受对私的捐献， 所有款项一律转到机构账户上。这两位忠心的姊妹承担了很多财务管理上的事情，慢慢大家也越来越信任我们。
刚才看到一位阿姨抱着孩子，很温柔的一边抚摸一边说话，可否介绍一下这些阿姨的情况？
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，给不了孩子很好的教育环境，但信仰帮助他们从心里真正爱这些孩子。最辛苦的就是这些阿姨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做不下去。如果我在外面辛苦，好的东西却没有落在孩子身上，没有一个疼他们的阿姨，就太得不偿失了。我最近也在给阿姨们联系一些教养孩子的培训课程。几年前，我希望孩子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而且看到阿姨们很辛苦，想给他们一些假期，于是我们就寻找接待家庭，很多都是有爱的家庭，可以帮助我们照顾孩子们十几天。后来大约十个孩子因为这个过程被接待家庭收养了，其中有一个农村家庭，靠种葡萄、卖农药和种子为生。有一年春节，他们把耶利米接到家里，节后送孩子回来时，就问我是否可以领养。他们说，虽然自己家里不富裕，但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，他们的身体健康，想出去服侍很困难。如果养大一个孩子，教养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也是很好的事。
还有一家寄养家庭，妈妈是乳腺癌，病情严重时她不敢领养，担心孩子会失去妈妈，病情稳定后她就来领养孩子了。每个领养家庭都不容易，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孩子被领养。
有没有领养家庭后悔再次弃养的情况？
目前没有，我们把关都很严格。
在媒体上有时会看到有孤儿院把孩子当作资产，孩子要够多才能吸引资金。
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对金钱的恐惧，这也是我最大的挑战。慢慢的，人的心态很容易就从机构养孩子变成靠孩子养机构，孩子在，机构就在。有一次，有人联系我们，有一笔大额奉献，他们问，你这里有几个孩子？我说，现在有3个。他们就说，人太少了，我们需要做大一点的活动，你能不能介绍大一点的机构给我？我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孩子多的大机构。
这么多年，你们的费用主要来源是哪里？
主要来自我以前工作的外企，它是一间上市公司。当我离职后，同事们知道我去照顾残障孤儿，就主动邀请我回公司去募款。最初几年，公司一直帮助我们，每年为我们做慈善捐助活动。我不允许孩子出现在募款现场，希望他们从小被保护、被尊重，不被放在大庭广众之下。所以募款现场只有我和同工介绍我们所做的，前后大概募集了上百万，孩子们得以一个接着一个被救治。
到目前为止，基本没有其他群体参与。以后如果有人邀请我们去分享需要，我很愿意去。我们的义工群体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都是身边人口口相传，信任的人就会来支持。以前我排斥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服侍，后来我被逐渐拓宽。其中一位义工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也在外企工作，与我们相处多年后很佩服我们。他今年也正式加入我们当中，一起学习如何过一个蒙福有爱的人生。
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？
我真的没有太多计划，先把我的这些事做好吧。哪天没有孩子需要我们帮助了，我们就停下来各谋其职去。天天计划未来，信心太小了。为什么不更多的仰望交托呢？我们会更蒙福的。2年前，我们给这些病重体弱的孩子吃母乳，需要同工们去各个地铁口把别人奉献的母乳带回来。今年 根据孩子的情况重新调整饮食，希望保证孩子们每餐有6到7种绿叶蔬菜，配上肉类。不能吃的孩子就把食物打成泥喂他们。几个月下来，有3个从不张口的孩子也开始吃饭了。我想，在爱的事情上更用心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
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深入交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请留言联系我们。